要分享的是《厄巴底亚书》，那个提醒是迟了一点。《厄巴底亚书》上礼拜因为于弟兄已经交通过了，那我只能分享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就是了。基本上它有三个主题，一个是以东要受到审判，第二个是万国要受到审判，第三个是犹大不论如何终究要复兴，而且在最后一段它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预言，是讲到这个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那是一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预言。那我今天就是比较重在前面以东受到审判哈，因为它跟我们比较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在这面主要有三个最主要受到审判的是有三个最主要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骄傲，那第二个是自以为有智慧，那第三个是他与弟兄相争。那耶和华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对以东的审判，第一个就是他是狂傲自欺，因为他有他的 comfort zone， 他觉得他有安居之处，而且是很稳当的。但是神要对这样的因为这个安居之处并不是在神的居所里面，所以神要审判他。那第二点是他自以为有智慧，因为在第八节他是说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那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用了经上的一段话，是说耶和华要废弃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第三点是与弟兄相争那个是在箴言耶和华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有七样。第一个当然是骄傲的眼，但是最后一样是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你不但说是散布纷争是耶和华所恨恶，何况是与弟兄相争的。我想这三点对我们是耶和华在这么早的时候对以东有这样子严厉的审判那他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三点是我所特别就是针对以东所发的。事实上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他不断的对以东发出审判，一直到耶利米书有完全几乎类似相同的话，那是在耶利米书第49章第几节忘记了，后半段第七节以后吧。那他论到以东的审判，那跟厄巴底亚书是非常雷同。也许有人有解经家就认为，也许厄巴底亚书也是在跟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但是我不晓得。但是所以我今天想分享就是这三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
我代表姊妹组来 present， 不是因为我比较会讲话，是因为我真的需要学习。那谢谢那个启华给我这个机会，来 present。我们 present 的是约珥书。那此书的背景历史背景约是在以色列分裂之后，南国犹大国的时候，亚他利亚到约阿施的期间。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大概是在约阿施的前半段，亚他利亚篡位之后，跟约阿施做王的前期，有几个原因就是约珥书中有提到非利士等一些敌人的名字，都是在以色列分裂之后的早期有的敌人。那第二个原因我们会认为这样子，是因为书中未曾提到任何王的王的名字或者是称谓，因为他一直在讲说祭司啊，你们当 要悲哀啦，要怎么样，他提到两次祭司，一次 elder， 他没有提到任何王的，可能是因为约珥他并不承认亚他利亚，因为他是篡位得来的国位 的王，所以我想约珥可能不承认亚他利亚是一个王。那第三个是由于当时的背景，犹大国的人民百姓都他们的心都远离了神，那神殿中的侍奉和奉献断绝的时候，在约珥书里面有很多次的提到，数祭跟奠祭断绝了，这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前期的时候，因为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使得这件事情神家的这个侍奉这么的荒凉。有一个人就是亚他利亚，那我就讲一下亚他利亚他的背景。那上一次余弟兄有提到说，亚他利亚其实他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那怎么会这个亚他利亚怎么会到南国来呢？那是因为在他的前面好几个王是约沙法，约沙法是在南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王，在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但是约沙法他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北国的亚哈王，我们知道亚哈王是一个非常邪恶，再加上他的妻子耶洗别，在圣经中我没有看到圣经这么的描述这个一个女人这么恶毒的那就是亚哈跟耶洗别。那约沙法跟亚哈是好朋友，所以他们一起联合去攻打基拉的他们去攻打拉莫，然后他有多次的去访问亚哈王。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三号就结亲了，就是把亚哈跟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下嫁到南国来，嫁给约兰，然后约兰王成为约兰王做王之后呢，他的一切行事很受到他妻子亚他利亚的影响，所以他做了就是他开始又把他父亲约沙法的丘坛本来废掉了，他又开始在犹大国里面的诸山又重建丘坛，然后引诱犹大的百姓去拜巴利跟亚瑟拉那些偶像。然后之后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完了以后，也是他母亲在操纵这个所有的事情，一样亚哈谢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接着约阿斯做完之后那是因为他那时候的祭司耶和耶大帮助约阿斯，所以约阿斯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都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耶和耶大一死掉以后，约阿斯又开始去拜那些巴利亚那些偶像。所以我觉得在这章里面，我觉得约珥书在这个时候就是针对当时百姓的心远离神这件事情，是最让神伤心的事情。然后也借着蝗虫之灾来宣告神的审判，并且就是说宣告那个百姓悔改归向神。那我现在这边有个 demo， 我最近在教画画，然后我最近给孩子 demo 一下那个颜色的示范颜色的混色什么等等，我就想到那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我就在想，这边有个小小的 demo， 就是我们真的要很注意我们所喜爱的朋友，他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像约沙法这么好的王，但是他因为一点点这么小的事情，他跟亚哈王做了朋友，然后以致带下人家好几代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边是一个很 clear 的 water 那那我们只要加一点点的颜色在里面。对 ，suddenly 它就会变成那个跟我加进去的颜色一样的。那一旦这个瓶子变成这个颜色以后，你要怎么样再使它变成 clear？ 我又把它倒掉，洁净，它才会再存装新的干净的水，它才会再它你无论再加任何的调料进去，它都无法救回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做一个洁净的器皿，让神来使用呀。谢谢。
谢谢怀弟的这个分享哈。我自己受姐妹的影响很大，就是姐妹分享的这个。我们小组用的那个材料是其实是借用启华所给姐妹预备的材料哈。那我们觉得很感谢姐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祝福。我分享的也是约珥书哈。约珥书的背景，我们从约珥书一打开一看哈，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虫灾哈，蝗虫哈。他说他不仅是蝗虫哈，他这个灾害是一波接一波哈，就说蝗虫吃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蚱蜢来吃哈，好像是这样，那个在一波接一波的这个虫灾之下，耶和那个以色列人的土地上面没有任何剩下的粮食哈啊，甚至他们也拿去做素祭哈，就是地里出熟的的谷物拿去做素祭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献祭哈。OK， 那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灾虫灾的背景是为什么会发生哈？刚才姐妹分享了很好哈，就说在当时可能在约珥的背景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一个从不管从以色列国度的这个王位的接替上来看，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转变，亚他利亚篡位的一个过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属灵上面来看，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大卫的王位的接替出了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亚他利亚不仅借着让他的先生、让他的儿子，甚至他自己篡位以后，都让百姓去拜其他的偶像哈。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有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力挽狂澜哈，就是耶和耶大哈，他是当时的祭司哈，他的妻子跟他把小王子哈，就是约阿斯藏在圣殿里面藏了六年哈，然后第七年的时候哈，把他立为王，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啊，把除掉了亚他利亚哈。所以你如果您能够去看圣经的话，你会感觉到在属地，就是说地上的出产，这是一个荒凉啊，就是一个荒凉，就是没有粮食哈，就是一个毁灭啊。这个虫灾带来的是一个毁灭性的影响。那从属灵上来看的话，也是一样啊。这个神常常借着属地的光景来描写我们属灵的实际啊。那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一片荒凉啊，一片荒凉啊。那圣经上稍微有对这个地方，在历代志下24章17到19节稍微有一点点对这个事情描述，因为这么可怕的一个饥荒哈，我在猜想可能是跟这一段有关系哈。他讲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OK， 所以这个饥荒的一个背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这个约珥他主要的一个信息，他就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发现，如果你去看这一段是这啊约珥书的话，大概你可以找到4次到5次4次到5次，他只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更多的时候，他指的那日子，那日子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他讲到神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心意神对以色列人真正的一个心意是恩典的一个心意。他讲到在第二章第26节的时候，他讲到说，那些年所吃，就是那些虫灾、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耶和华神的名，我的百姓并不致羞愧讲到末后的日子，神要赐福给他们然后在末后的日子，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讲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我们耶和华的百姓要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来洁净自己，来面对这个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耶和华日子来临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整个环境会产生很大的改变，产生什么样的改变想说。我要显出奇事，有火有血。
我们的重点，那先从简要的史实开始。那它的历史背景呢，大致是这样。它的年代大致在主前800年。哇，这些材料都是看参考资料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看来的。在主前大概800年的左右，然后呢，那时候北国的君王呢，是约阿斯跟耶罗伯安二世，那南国的君王呢是亚玛谢跟乌西亚，那个大致的那个年代。然后他的那个年代里面有其他的先知，有阿摩斯跟何西亚，都是差不多他那个年代的先知。好，我们再往下再往下。好，那个时候发生的主要的大事呢是这样，就是在那个之前呢以色列人特别是北国是受到亚兰国的欺压，甚至于呢亚兰国控制了他们国家内部的事务。但是呢在约拿的这个时代呢亚述国把那个亚兰国给打败了，然后耶罗伯安在他前面约阿斯呢也把那个亚兰国打败了几次。这样呢我还在留在前面那个字，这样呢使北国脱离了亚兰国的控制。这样呢好像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国泰民安的一段时间。而且呢耶罗伯安二世呢他恢复了以色列国传统的边界但是呢亚述国还是在北面继续造成他们的威胁。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我们 base 的那个经文呢是一段是在列王记下3章18节，他是那个是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是正好是在约拿前面的那个时代。是这里说的那个王呢是约阿斯王，也就是在耶罗伯安二世前面的那个王的北国的王。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因为这个约阿斯王只打地了3次呢，他说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约阿斯王呢，他打败了亚兰人3次。那再往下呢，是在 列王记下14:23，这里是说到，说到耶罗伯安二世，在25节我们看到是说到耶罗伯安二世，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哪里到哪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某某人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也就是说到，先知约拿就是那个时代，在耶罗伯安二世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他预言了耶罗伯安二世他要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很多地方，那在那个时候呢，恢复了他们北国的传统的边界。好，我们再往下。所以呢，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因为好像有一段国泰民安的日子呢，他们又开始骄傲了，他们又开始安逸无虑了。这是在阿摩斯书里面说到，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是神借着阿摩斯说到他们其实有祸了。然后呢，阿摩斯跟何西亚呢，他们一样的预言说，以后呢，以色列人要被掳到亚述。阿摩斯呢是在预言说，他们要被掳到大马色以外。那亚述是在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国，亚述是在大马色以外。那何西亚更说呢，是说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我们知道以法莲常常是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北国说的，是说到这里说到北国要被掳到亚述。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个是这样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进入一段短短的安逸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骄傲，他们觉得好像就是刚才弟兄们讲到的约珥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好像不是说审判他们的，他们以为说不是审判他们的，他们以为可以安逸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在约拿书本身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常常我自己读约拿书的时候是觉得好像很唐突，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出来，然后好像在还没有该结束的时候，哗一下子就结束了。那我们从那个其他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当时这个先知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传这样一个拯救的信息。刚才我想David 也已经交通过这一点。那他整个的信息的目的呢，我想是从我们从这个历史上面来，今天是 focus 在那个历史上面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尼尼微人。那信息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他在那个约拿书3:4说到，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我想这也是我们平常传福音的信息。就是说前面说到说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结束。然后呢说到尼尼微必倾覆，是说到一个灭亡的结局。如果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我们也不需要传福音。如果没有一个灭亡的结局，我们也不需要传福音。所以这里其实约拿这里传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40日之后尼尼微城要倾覆，是全城的倾覆。那信息的主旨呢，我自己读呢，我是觉得是这样一个主旨，就是神的爱招罪人来悔改得救。那我们下面仔细看说是这个信息的主旨，我们再往下。说到神的爱，刚才那个 David 是用了另外一节2:9，那我这里用的是最后那一节。他是说到就是约拿跟那个神在好像那里在交涉，他那里很生气，但是神问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爱在那里。神的爱是爱这样的罪人。然后说到是他神因为爱，所以他来招罪人。那我们来看这些是什么样的罪人。在那个 彼得后书里面，我想刚才那个David也用到，就是说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说到人人悔改，他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要招所有的罪人。我们再往下，那是什么样的罪人呢？首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那我们在那个约拿书里面一开头，我们就看到神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想这样一个表达，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在神三位的使者去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之前，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他们的名是那个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expression， 他是说是说到听闻于我，就是说到好像那个声音达到他的耳中，达到神的耳中，然后他们现在要下去看一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他们耳中所听到的。所以那样的 expression， 我想也用在这里，我可以来比较一下说尼尼微人城里面的人，他们的罪恶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我想应该是有过之无不及。在第二点，什么样的罪人呢？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到，尼尼微人信服神，他们宣告禁食是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一点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的那个情形也非常的类似，就是从至大的到至小的。那我在罗马书里面也说到，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也是在罗马书里面说到，经上所记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看到是神要招的罪人是这样的罪人，是一个极大罪大恶极，然后呢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这样的罪人。我们再往下，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是悔改以后就得救，因为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再降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真的，他们得救是非常的简单，他们悔改他们就得救。然后我们再往下，好，这个那个是历史上的这个信息，对尼尼微人他们神差派了约拿这样一个先知去拯救他们。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我觉得其实神也是借着那个时候约拿的那个历史背景，在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背景里面，就是他们的敌人将来要把他们的国家灭掉，而且要掳掠他们的神的选民到他们的国家，就是亚述这个国家里面，神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差遣约拿去到他们仇敌的中心，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城尼尼微的城里面去拯救这些人。那神借着这个信息要跟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就是说，哇，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神的这个得救是说我们在那个新约里面是说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因为前面那一段是说，是首先是神的恩典，是本乎恩，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可夸的，就是在他们那个悖逆的时候，神一样可以把这棵树砍掉，只剩下一枝，就是有一些渔民剩下，因为他们都又跌倒了。那对今天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知道这我们是原来是属于外邦人，在神的那个恩典上面是没有份的。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神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是觉得好像看别人，好像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们是受神爱的人，我们可能心里会骄傲。但是保罗在上面说到，说我们好像只是一个野的葡萄枝接在一个原来的那颗葡萄枝上面，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任何可夸的。因为圣经上说到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为神的恩，然后我当然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得救。所以我想这是约拿的信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当然约拿这个先知本身有很多很多的特点，那主耶稣也多次的提到他，我想今天这实在是没有时间预备那一方面，所以就停在这里，谢谢。
我想 如果刚刚弟兄姊妹听这个约珥书的这个背景啊不太清楚的话，我想我们还有机会下个礼拜与弟兄要讲约珥书。那你知道是从列王记下十一章以后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还有列在志下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以后。那刚刚听弟兄们讲这个约拿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分享啊，就是在我大概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啊，老二还没有生出来。那有一次啊，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段时间我常常都在逃避神的呼召啊，不想见他的面。那有一天呢，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在 HP 在 Brainham 那边 South San Jose 的一个 division 里面工作。那有一天我在中午的时间，我就读约拿书，然后正好有一个手边有一个信息是讲到约拿。那我那天看了以后呢，我真的是我就趴在桌上，我就痛哭流涕。那 后来呢，下午呢，我就因为整个心都非常非常受到那激动，所以我下午的时候连下班我回到要回家的，因为开车开很久啊，哎呀，都在车上就忍不住就眼泪一直一直的流。那我为什么会心里的感触这么大呢？因为我觉得像约拿这样子一个先知啊，他实在是。他到处想要逃避神，那你说他没有爱吗？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爱，他像摩西爱那个神的百姓一样，就宁愿他的名字从神的那个手册子里面被挪去，他也要神来拯救他的百姓。那也像保罗一样，他说：“哎呀，我宁愿自己灭亡，我宁愿自己怎么样啊？但是呢，为了我的骨肉之亲，主啊，你一定要救他们啊！我宁愿我自己的性命都交奠在其上，主啊，你。”一定要救他们。所以呢，他们其实在约拿的心中呢，他心里面对他的这个民族有说不出来的一个爱，而且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国家他要亡于这个敌人，要亡于这个亚述。所以你叫他要向那些人去传讲这个神要救他们，叫他们悔改来归向主的这个信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跟另外一个国家正在打仗，而且有一天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国家像亚述这么残忍哦，他们可能会对我的同胞，对我的骨肉之亲施行各种的酷，我想我很难去跟他们讲说你们悔改吧，马上你们就要灭亡了。而且他知道神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蛮有恩慈，他只要他们悔改归向他，他们就要得救。那我觉得在约拿的里面他非常非常的挣扎，所以他就逃离开神。那当然我逃开神的面的原因不像约拿这么崇高，但是我也在逃神。可是当我看到约拿他在大鱼的腹中向神的祷告啊，他说我到哪里去门都向我关着啊，但是只有你把我从那个深渊啊，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里面你把我拯救出来。而且他到最后他必须要承认，他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啊，我算什么呢？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You have every right， 你有所有的权利，你可以去拯救你所爱的人。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对约拿这样子一个刚硬啊，他说我发怒到死我都合理，可以这样子跟神讲话的一个先知，但是神对他那样子的温柔啊，真的是我觉得神真是对他非常非常的温柔。为了这样子一个先知呢，他调度他所有的啊，他这个掌管万有的神，他从所有的动物植物啊，他只要能够调动来帮助约拿的所有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他都拿来调动，为了来教育这个逃开他面的一个这个先知。那我觉得，那我们在读这个约拿的先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也要带着一个很温柔的心来看我们的神，不是只是把它当作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故事来看啊。神真是爱他所造的人，他神也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啊，他不是只爱那些好的，他不是只爱那些公义的，也不是只爱他的选民，他爱所有的人，他要万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悔改。那我想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信息是对我们说的，就像约拿记一样，约拿 约拿书呢，它其实是对亚述人说的，对不对？可是这一卷书呢，却不是用亚述的语言写的，它却还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还是要对着希伯来人的，他还是对着犹太人来说的。所以虽然他的故事，他的救恩传到了外邦，但是他还是借着这个约拿的先知，要把这个信息传给在犹太的选民。那同样对我们也是一样，神的信息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想盼望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被神的信息来摸着，好像他的那个对神的爱，就像约拿一样，他虽然很爱他的百姓，爱他的骨肉之亲，但是他最后折服在那个神更大的爱底下。那个神叫万人都得救，他不是只有你们这一群人，他所有的人，所有我爱的人，亚述人有十二万人，不左手不左右手都不分的，可能超过一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你连一棵蓖麻树你都爱惜，我怎么能够不爱那些我爱我造的人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爱也是一样，我们有一点点的爱，我们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周围的亲人，但是很多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折服在神那个更大的爱底下，爱他的整个国度，爱他永远的计划，我们就起来愿意答应他的呼召，在他面前我们真的是闲默无声，他怎么差遣我们就怎么去。所以我想这六前面这六卷的小先知书，我们还有一次12月底我们要有一次这样子的group 的 presentation， 其他的时间通通都是余弟兄教。那我下一次我就很盼望说，我们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分享，那时候都接近尾声了，那到底我们读小先知书要心里面到底受到什么样的震撼呢？他对我的生活，对我的侍奉，对我对神的那个了解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很希望借着这三个月的时间，一转眼也就过去了，我们好好的把这六卷的书，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来好好的读啊。那如果说在历史的背景上不明白，刚刚我们很感谢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介绍，那如果还可以再回去 catch up 啊，把列王记下历代志下我们稍微 catch up 一下，我想在听的时候我们明白的程度可能也会可以更深入。那我想再把时间交给培明。
我本来是还有一些话，不过我想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那个还是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不过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那我们在起头的时候常常看到，要么这个圣经里面就提到说神的默示某某先知那得着神的默示，或者直接就是说神的话临到这个某某的先知。那尤其我们去看那个临到的时候，往往是这些人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神的器皿，真的是就好像神借着这些先知在那里做他的这个传达他的信息，盼望那这些的先知，不管他们最后是怎么样逃避或者怎么样顺服，甚至在他们身上我们常常看到真的不是人所能够做出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人对神的话都有反应。那盼望在我们的身上，在今天这个世代神的子民，我们对神的灵，我们对神的话也要积极的反应。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的心在向你敬拜，主，历世历代以来，主，你兴起你的百姓，主，你兴起你的器皿，哦，主，因为你在人的身上，主，有一个还没有完成，主啊，那个永远的旨意，哦，在耶稣的身上，主，你成就了，主，但是你在我们这些主有罪人的身上，你还要再来成就，是的，你要主给我们一个新心，主啊，你要给我们一个心灵，主啊，因为你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因为你叫我们，主啊，在爱的里面，主，你叫我们可以与你直接主联系，直接有那个关系。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主，你也不叫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主啊，好像主旧约时代的一般的话语， 我们求你在我们自己这个人身上主产生那个新的旨意，主好叫我们跟得上你自己的脚步。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